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啊，海报上有啊，就是你我在桃城的日子。好，那个前几天啊，春节的时候过年，我们去出去吃饭啊，和这个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然后路过一个电影院，我们在将军澳那边，然后看到那个刚好那个徐克新拍的那个《射雕英雄传》嘛。啊，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说是票房惨败哈，当时不知道，看到那个新出来，然后我就问两个孩子说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进去看，结果他们完全没兴趣，完全没兴趣，我就马上就觉得好像有代沟，因为那个金庸的东西是我们那代人就是最爱，可以讲最爱，就是什么《笑傲江湖》啊，《神雕侠侣》啊，就小说我应该是至少看过两遍啊，那个中学的时候就开始，那时候偷偷放在那个书桌下面看，然后后来那个等到上大学，当时大几的时候第一次失恋啊，就觉得哎呀，从来心里没这么痛过，赶紧把那个金庸的那个小说从图书馆里搞出来，就连续几天泡在里面，就是为了这个缓解啊，感觉不再感觉到那个哎感情的那个感受到的那个痛哈、啊，就是哎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那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这个美国一个医生啊，很优秀的一个医生，他在他的这个书里面他写，他说，哎，人家都这个没有想到，他这么著名的专业的一个医生，他的业余爱好是什么？专门看各种玄幻爱情小说，就是什么那个吸血鬼啊，什么暮光之城那种啊。后来说他在那个书里边承认，他说他一直在用阅读逃避各种压力。啊，包括写博士论文的压力，包括后来做研究没有灵感的压力，后来这个生孩子做妈妈，是个女医生啊，做妈妈的这个压力。然后那个时候我忽然被提醒，原来我好像也是在用读书在逃避原来啊。在这个事情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理想有为、很好学的一个青年哈、然后这个美国这个医生，这个哎他的这个分享提醒了我。那一本书其实我们以前在国内十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香港的书可能更贵一点啊，但是也算是便宜的了，和其他比，就可以营造出这个很有文化又很高雅的一个人设。只要你说能够忍受说一个台灯一本书的寂寞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很适合现在，特别适合现在消费降级啊啊，这个哎，所以感觉好像看了这个医生的分享，一下子觉得清醒了一点，原来那些架子上那些书就是我的逃城。啊，原来我就是要逃在那些书里面啊，有这么个作用啊！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一个追求知识好学呢啊，所以以前没有意识到，原来我可以躲在这些书里面，怎么样掩盖自己不敢尝试新事物的这个胆怯呀啊，还有这个缓解啊很多人的场合这种社交的压力啊，哎，阅读都有这个好处。啊，逃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旧约里面提到的哈。经文今天经文只有一句，所以我就没有列出来。我给大家读，就是《民数记》的35章6节：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其中当有六座逃城，使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啊，《民数记》这句经文，我们看到旧约时候逃城是干嘛的？就是你如果误杀了人。啊，我们当中有学法律的弟兄啊，误杀了人，那旧约的恩典是说误杀的人，当时仇家也会来找你报仇，也要把你杀掉的啊。那这个逃城呢，是可以让你躲在里面，如果你是误杀的，你可以躲在里面啊，就有点像那个美剧那个特工里面那个安全屋啊，你躲在那个安全屋里面啊。那特工在躲，特工是躲那个什么仇家、黑帮啊，躲那个反派，对不对？哎，那我们自己藏在那个安全屋里，藏在逃城里，我们在躲什么呢？啊，那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为什么躲在书里面？哦，因为我的成长环境，父母比较高能啊，这个，哎，家里面好像天花板上有一个水床一样啊，一个水床，然后这个稍微有点状况，就好像有人拿针刺那个水床，然后哇，整个水那些情绪啊、压力啊，就全浇灌到你的身上。哎，但是呢，有一个好处，我父母还都比较认可读书的孩子，所以只要我拿一本书坐在那儿，我基本就安全了。哎，他们是最少关注我，只要我看我在那儿看书，基本上哎，就我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世界了，好像啊，哎，所以哎，我逃到书里面，哎，逃到书，打开书就像推开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任意门一样哈、啊，好像就另外一个安静的不受打扰的时空，屏蔽掉各种批评啊、情绪啊。那后来大学毕业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去到北京，那做北漂， 啊，现在是做了老港漂啊，所以职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人在外地啊，有社会角色的压力啊，职场的一些压力，各种烦恼啊，同样有，同样有，哎，所以你依然会哎喜欢有一个逃避的一个渠道，有一个疏解自己心情的渠道。那个时候在北京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很快我就认识了一帮特别喜欢旅游的朋友啊，那个时候网上叫驴友啊，大家都喜欢出去玩，他们其实工作呀待遇啊都蛮好的，平时呢这个状态有点区别不一样，因为北京有很多在大机关里面的啊，平时这个其实很年轻就已经看到很老的，这个不用有为人生有任何的发愁了，很清闲的。只不过怎么样，上班要给处长倒茶，要打水，要陪着领导去逛街，就这些事情啊，很无聊。有的呢是那种北京外企也比较多，他们在外企里面要做什么，陪客户去消费，忍受各种的，总之了各种对时间的一个压榨也好啊，被资本的一个压榨也好啊，所以他们一有假期就跑出来，大家聚在一起。哎，去旁边爬这个野长城啊，去徒步去露营啊，啊玩的疯的，还去骑自行车，这个骑到拉萨去，这样的我们朋友有好几个哈。那现在想来，这些户外活动和旅行其实就是他们的逃城，对不对？他们逃到里面啊，逃到里面透口气。那他们在逃什么？我没有机会问他们啊，不知道，不清楚他们具体在逃避什么。那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给孩子讲故事，有个童话里面有个三个小猪盖房子啊，对吧？一个用稻草啊，一个用木头，还有一个聪明一点的用个石头，哎，用石头。那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我们选择，我们这些成年人啊，有的时候选择是用书盖房子，还有什么？还有选择用酒瓶盖房子的，会不会逃到酒精的麻醉里面，用酒瓶子来盖房子？或者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用游戏机啊搭个房子，我一郁闷了，我下班赶紧下班路上就在地铁上就打两把游戏，老板那个 PV 你的东西全丢到耳边，对不对？哎，我们用游戏机搭个房子，好像也不比这个小猪聪明，是不是？跟小猪也差不多哈。所以我们人喜欢应自己靠自己来应对危机，凿不能存水的池子，搭不能真正避难的屋子啊。那刚才提到。逃城是旧约里面的一个这个概念。那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文化是说，这个他不像今天哈，那个时候是你的亲人如果被人杀了，他的文化鼓励说为亲人报仇，为血亲来报仇是理所当然的责任啊，这是你对家族的责任。但是呢，如果是因为误杀的情况下呢，引起两个家族啊，这个两个家庭互相报复，这个社会成本会不会太高哈？所以其实神让摩西设立逃城，有点像现在的这个司法救济或者怎么样一个制度哈，庇护那些怎么样，不是有意杀人，不是那个蓄谋的出于罪的动机啊，庇护那些罪不至于死的过失啊，过失杀人者。啊，所以这些逃城，它是一共设了六座。为什么六座？就是不同的地方方便当地的人，有委屈的，有这个需要这个庇护的，都设在这个交通便利的地方，让这些人可以比较方便的跑进去啊，可以跑进去，及时的逃进去。然后呢，逃城的长老们会开会，哎，公开审理这个人的案情。如果确认你是无心的过失，哎，你就可以住在里面，安心住下来，你就不用再担心说。这个被追杀了，但是虽然你是无心，你也要付代价。你的代价是什么？不能离开这座城啊！你住在里边可以，但是你不要出去，不要回老家，不要在那个你伤害的那个人的家属面前刺激人家，对不对？不要天天在人家面前晃，对吧？对吧？还喝个奶茶之类的，对吧？你去刺激人家，虽然你是无心之失，是不是？可是人家这个损失的一个生命啊！所以你如果在逃城外面被仇家撞上。概不负责，对方怎么招你？那概不负责啊，概不负责。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用意啊，神的这个怜悯。那什么时候你能够回老家？什么时候可以回老家？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你当时那一任大祭司，就是以色列最高的宗教的领袖，当时的那个大祭司哦，如果他死去了，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概念，你就可以被特赦。哎，你就可以回老家了。哎，所以以色列人，你看几千年前这个法律是不是很有意思吧？哎，所以相当于你有可能这一辈子还有一次被特赦的机会啊，就是你跟那个大祭司比，看谁的，对吧？看谁活久见，是不是啊？所以神使用谁？使用摩西去颁布这个命令，可以讲没有人比摩西更适合。 为什么摩西最适合？摩西身上就背了一条人命，他就因为杀了人逃跑，对不对？他就做逃亡者呀。他还在做王子的时候，我们有印象，哎，他遇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他这个挺身而出，暴打不平，结果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他是武功高强，是出手太重，还是说失手？这个经文里面有交代啊。然后后来他遇到其他的同胞又出现纷争，他想去调停，说哎，你们不要纷争，结果这个他的同胞不接受他出面替他们摆平，而且怎么样，告发他，你就是那个上次把那个打死那个，是不是？今天你还想收拾我吗？他的同胞把他告发了，所以这个法老这时候就要追杀他，然后他变得亡命天涯啊，一个人单枪匹马，一个人亡命天涯，跑到米甸那个地方啊，然后入赘啊，做倒插门女婿，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入赘到米甸的祭司叫叶推罗他们家做的女婿啊，放羊放了40年啊，在外邦啊米甸这个地方。所以没有人比摩西，我想当时没有人比他更懂得逃城，神设立逃城用意是什么，就是无心伤人的，给这些人一个活路啊，给这些人一个庇护的一个恩典的一个空间啊。那神借着摩西的岳父一家，让他有一个喘息的一个安全的喘息的地方，可以一边放羊一边怎么样思考一下过去的人生，会不会怎么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啊。那你从他给他两个儿子起的名字，你就能看出来他在逃城的，哎，作为一个逃亡者的这么一个心态。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一个叫格顺，哎，圣经特别说解释了格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啊，有没有有点回不去了哈？有没有点思乡之情？好像有点，对吧？另一个儿子叫以利谢，意思是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啊，所以他虽然在那个地方安全生活了，成家生子了40年，但是你看他的两个孩子的名字，啊，以色列人很重视给孩子起名字的，还没有离开他的这个逃亡者的这个怀念故乡和这个幸存下来这种心态，会不会啊？啊，所以你看他这个还在这个情节里面，还形成一个情节一样啊，不容易出来的啊。所以当神借着荆棘里面燃烧的荆棘来呼召他，让他回去领导这些以色列人逃出法老的手下的时候，他怎么样？我不行，我不行，三番五次推脱自己不行。作为一个逃亡者，一个曾经做领袖却不被同胞接纳的一个失败者，他相当于已经被放逐出自己的族群了啊。他现在如果再次作为领袖回去，哎，会不会再次被他的同胞来反对啊？来啊，不认可他的这个领袖的权威，会不会？而且在逃城作为一个逃亡者、一个幸存者的这个生活40年，我想已经再次塑造了他、影响了他性格的一部分。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逃亡者啊，他的一个心情，他生活在逃城里面的一个生活，我们四个字，大难不死，对不对？会不会大难不死，还有什么惊弓之鸟或者什么漏网之鱼啊，类似这样的词啊，类似这样的词。所以他很可能哎，这个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幸存的心态，他如果已经习惯在那里面生活了，幸存者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了，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谋划未来的这个动力了啊，这个不敢多求，也无心在搞什么事儿了，对不对？我能幸存下来已经很不错了啊！特别是现在还能够照常上班打卡，还能每天放羊啊，夫这个子孝，这个妻子这个叫什么妻慈子孝，已经很不错了哈、啊。所以其实当时神呼召他啊，他推脱，并不是他故意摆架子说跟神要谈条件，像我们跟 HR 一样啊谈条件，不是的，他其实已经是个半残的人了，可以讲。经过这样的一个风波，他已经是个半残的人了，没有力量，真的是有没？就算他有心，也无力回应神的这个呼召啊。那最终是神不断的安慰他、开导他，还给他配了助手，对不对？他最后摩西才接单啊，才接单。那服侍之前，妻子又为他的孩子哎割礼，因为他们外邦人嘛啊，这个外邦的异教的通婚，所以全家人归入到神的名下，解除摩西的后顾之忧，然后他才回到埃及啊去解救同胞。当他带领那些百姓啊，做一个领袖站在那里带领那些百姓逃出埃及的时候，他的岳父这个时候啊带着一家人来找他啊，他的岳父你要知道本来是米甸的祭司，就是说敬拜外邦神的，专门负责这样的一个人 啊，敬拜外邦神的人。然后他听摩西这个时候跟他讲，哎，我们经历了什么，这个神的恩典，法老怎么凶残，追兵追我们，神的分开红海把我们救出来。听了神的这一套之后，摩西讲述的这一套之后，他的做外邦祭司的岳父直接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我们看到，当摩西摆脱一个逃城的一个情节，走出受害者幸存者的心态，活出了真我，对不对啊？活出了真我，作为一个领袖活出了真正的生命，这个时候他自然就可以为神做见证啊，可以传出福音来啊。那其实今天我们在香港讲这样的信息，关于逃城，其实是如果大家熟悉香港的历史，是别有这个一些意思的哈。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在这些年间啊，可以讲在这些年间，香港一直在成为周围周边的地区的华人的一个逃城啊。张爱玲当年就对吧，就是第一站就是从上海逃到香港。啊，这个49年前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多说了。还有越南，对不对？越南统一，北越打过来之后，很多越南的华侨也是选择跑到香港。我们看香港拍过很多片儿，这个什么怒海叫什么来着？哎，就是讲那个越南那个船嘛，那个事情。后来他们进了黑社会什么东西的，哎，拍得很好看的。还有印尼，对不对？印尼排华那个时候啊，但是排华后面比较复杂哈。啊，这个跟很多事情也脱不了干系，但总之无辜的这些平民百姓，这些华裔是受损失的，他们也很多，也包括今天在香港很多印尼的华侨，其实都跟那个有关系啊。那上周非常巧，上周周五周四周五我们刚好和一对神学院院长夫妇见面，他这个院长就是这个印尼华侨啊，他是跟他爸爸跟他老爸建国之后，这个因为那时候这个都爱国嘛，要回去建设祖国，他回到福建，然后还在福建读了大学。可是后来文革嘛，这个大家都清楚这个状况，他们家就被当作是海外盼回来的间谍啊。然后哎，所以后来这个七八年之后，国门一打开，他们一家人就又出来了，因为香港有亲戚，就不愿意在国内啊，这个又跑到香港。然后他自己去美国读神学院，然后去澳洲啊，然后19年的时候他们全家又回到香港，又回到香港，因为这里是他信主的地方啊，他要把福音带给这里的同胞，所以他特别还是对香港的普通话的群体有负担啊。周五我们刚跟他见面，去他家里面一起交流啊。那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我们不再需要在地理上一个从这里跑到那里还是怎么样到处跑来跑去的一个逃城。今天我们在圣经的新约的恩典里面，神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逃城啊，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逃城。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说得很清楚，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的犯罪，我们带来的伤害，今天在耶稣里被赦免被遮盖了啊啊！所以如果你在生活里面，你会有一个过往的经历，让你有一个幸存者的一个感受哈啊，经历过可能我们在座的不一定了，可能年长一点的可能经历过这个缺衣少食饥一顿饱一顿呐 啊或者我们经历家庭的有一些这个这个华人家庭棍棒出孝子啊，我们经历一些暴力啊言语的也好，肢体的也好啊，或者是故意掌控，或者是故意这种过度的掌控，或者故意的疏忽，这都是啊，这个正常的啊，这都是我们常见的这个光景。那今天我们长大了，来到教会里面，我觉得实在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因为有过类似经历的这种幸存者的心态的人，通常会在自己有的时候会发誓，哎，我发誓我再也不要遇到那种让我痛苦的场景了啊，我再也不要被那样对待了啊，他们对我不好，我以后一定要对我自己好。啊，我要对我自己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里面有这样的誓言对自己哈，而且会比较容易敏感，啊，这个会随时提防别人伤害我，啊，会不会是啊有危险靠近我，哎，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敏感。那这种受害者的心态、幸存者的心态，有的时候它会让我们失去一个对美好的部分的一个期待。啊，我们好像不再期待生活还要发生什么好事情了。我每天放羊，那就不错了，在米甸 啊，跟老婆孩子一起放羊就挺好的，还有机会当领袖吗？哦，不期待啊，没有那个盼望，期待好事情了。不是说盼望有人送我玫瑰花，玫瑰上的那个刺不要扎到我手就好了，就已经万幸了，对不对？啊，所以经常处在一种防卫感里面，人是紧绷着的，就舒展不开啊，就没有办法健康的成长啊，舒展不开啊。有这个当中有一些最严重的啊，情况比较严重的，他会怎么样呢？他时常感受到危险啊，但其实只是他的感觉，只是他的感觉啊。比如说他进到一个房间里，看到有两个人在角落里说话，他可能第一感觉是他们是不是在那议论我啊？其实人家是随便说一些事情，对不对？哎，只是你进来之后，他不想影响你，所以他把声音变低了，哎，你还以为他在议论你啊？所以只是他的感觉，不一定有人对他不利哈、啊。但是呢，哎，他这种感受过强啊，他会在心里会悄悄觉得，哎，你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啊，哎，你上次你做的还很不好呢，他会悄悄搜集怎么样，对方让他不爽的一些证据，最后这种东西积攒多了，他怎么样，他会先下手为强，他就先去伤害别人，先去指责怪罪别人，在你肯定要批评我的，在你批评我之前，我先批评你，啊，我先去指责你。啊，然后他数算别人的恶来证明自己主动攻击对方怎么样是对的，是正当防卫啊，而且他不会承认自己的错，因为在他的成长环境里面，认错就相当于是一个性命攸关的事情，认错呢你就惨了，可不能认错呀啊。所以这样的人啊，可以讲他经历的啊，这个其实这个一个伤害，一个痛苦是非常值得我们怜悯跟同情的。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我们这个各自从不同的背景被带出来，当我们成年之后，我们有了一定的资源之后，我们过往的伤害我们却在无辜的人身上去要找补，要报复在无辜的人身上，欠我们债的可能是我们原来家庭里面的这个亲密关系，父母啊，或者遇到的一些人呢，但是我们却在自己组建的小家庭的另一半孩子身上，或者在教会这个信仰的大家庭的弟兄姊妹身上去讨债，他们不是欠我们债的，那些人欠我们债，伤害了我们，但是我们却在新的关系当中去讨债啊！所以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警醒啊，如果没有更好的得医治，我们往往成为我们新的小家庭啊，或者是群体，甚至教会里面的一个灾难性的存在啊！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啊，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恐惧会催动的他啊，不断的啊，这个往上爬呀，他觉得有权利才能让自己安全呢，去挟制别人，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很正常的一个表现啊。那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耶稣是什么？是比摩西更尊贵的那位大祭司啊，所以我们说今天耶稣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逃城，他是那位更尊贵的大祭司。旧约时候大祭司死了，躲在逃城里的人怎么样？哎，被特赦了，可以出来了，重新回家与家人团聚了。那今天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啊、哦，我们以前通常的理解是哦，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啊、这个恩典我们可以赦罪等等，但或许我们忽略了和旧约的这个联系，他死了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哦，原来我们不需要一直躺在耶稣里面，躺在逃城里面，躺在我们的受害人的情节跟心态里面，神的一个恩典是他释放了在逃城里面的人，他的死让我们可以被释放，可以靠着他的恩典可以回家。那我们一直在逃什么？那其实我们一直逃避的往往是我们扛在肩膀上的什么，我们这个脑袋里面的东西，那个恐惧，那个受伤的意识，负面的东西是在被我们藏在脑袋里面了。我们以为我们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去逃，其实是逃我们扛在肩膀上这个脑袋里面的东西，心里面的这个东西啊。如果你只是躲在逃城里面，可是你不能永远躲在里面，我们只要长大，神期待我们，耶稣期待我们长大成熟，在他的爱里面可以有抓住那个新身份啊，不要再躺在那个逃亡者的那个身份里面，幸存者的那个身份了，我们已经是被神赦免了，对不对？完全赦免了我们，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可以回到熟悉的关系里面，甚至怎么样，甚至回到最伤害你的那个关系里面啊，让你最受伤那个地方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子啊，回到本家本族去见证福音的能力，而不是在耶稣在教会里面躺平啊。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足够，笨口拙舌啊，敏感胆怯 哎，摩西也是这样，对不对？哎，我们可以跟神求恩典，只要我们肯站出去，我们站在那里，其实就是神爱的一个证明。耶稣其实允许我们把他当逃城，我们随时可以逃到他里面啊，哎，随时可以逃到他里面。我们觉得外面有风雨有危险，随时可以在他里面喘息疗伤。但是我们成长健壮之后，我们也要主动的出去啊，主动的去建立关系。而且在逃城里面，我们要知道有很多和我们类似的人的啊，神希望我们建立关系是先在教会间神爱的大家庭里面，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逃出来的，哎，我们都是病友，是不是？都是逃难的幸存者，就彼此提醒啊，互相帮助，哎，学习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关系里面学习怎么交往啊，怎么设立又设立边界，又有爱的摆上啊。以往可能我们幸存者的话，我们习惯了说用一切机会跟注意力集中在我能不能活下来，我怎么不受伤害啊，这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个存活方式啊。但是在啊耶稣爱的释放里面，我们可以不再封闭自己啊，而且我们不需要再随时准备继续逃亡，不敢跟人建立深入的关系，我们随时准备这个收拾行李马上就逃亡啊，家里面好像随时有个行李箱在那儿一样。我们不需要了，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可以向神降服，摆脱自我中心，活出神的呼召来啊。那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机会曾经这个接触过一位这个白人牧师的见证，他的故事非常 powerful 哈、啊、他从小因为这个父母离异啊，他的父亲是非常成功优秀的一个商人，母亲呢是一个退役的运动员，也曾经是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退役之后呢就做教练，这种可以讲是双精英家庭。双精英家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各自有一摊事业要忙啊，都有自我价值需要实现，所以孩子会被当作是，哎呀，这个都当作累赘。父母双方都有事业，孩子成为他们共同的累赘，同时他们又很优秀，又用自己的高标准挑剔要求孩子啊，所以这位牧师小的时候自我形象非常差啊，表面上很骄傲，但内心其实很谦卑、很自卑的啊。所以他年轻的时候靠什么？靠酗酒，所以几瓶酒下肚，这个好像已经碎掉了自我，又好像就被拼起来了，好像就能够开心一点啊，就能够开心一点。然后在两性的关系上面也非常的混乱，可以讲是在异性的怀抱里面寻找父母没有给他的拥抱，没有给他的认可和情感的一个连接哈、啊。直到最后这个酗酒搞得工作就不能做了，没有办法正常了，生活一团糟，然后完全绝望的时候，哎，遇到了福音，遇到了这个信仰，抓到了救命稻草，信主了。然后他有一次去外面钓鱼，在一个船上啊，一晚上在一个船上，结果圣灵充满他啊，圣灵充满他。然后他这个早上起来下了船回到家里面，一夜之间经历神迹，可以讲戒掉了烟瘾酒瘾啊，这个性上瘾什么这个不正常的，一夜之间全都戒掉了这些坏毛病。然后觉得哇，这样神的大能让我经历到，非常的感动，又真的经历到了辞职，把工作也quit掉了，去读神学院。然后神学院毕业之后去做牧师，他们差会里面派他去一个地方去职堂啊，做牧师，非常拼命啊，这个神这么大的恩典，这样的能力，我把整个的时间精力都摆上，成为他们那个教会的里边的明星牧师，很快教会建立起来，成为一个明星的牧师啊。而且他体会到，真的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律法，这个对他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怎么样，他非常希望他的家人也领到这个祝福，他的妻子，特别他的孩子也能够顺服在神的律法下得祝福。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不知不觉的，他成为一个警察，专门监督他的妻子孩子有没有守神的律法啊，你们这做得好不好。他成为一个家人的，他一回家孩子马上就说话都不敢大声音，非常紧张，只要他一出现，家庭氛围马上就变得非常紧张啊，家人过得都很辛苦，会不会啊？女儿青春期的时候压力太大，就开始抽大麻，后来不但吸毒，又参吸毒没有了，又参与贩毒，后来进了监狱。这个时候他认为怎么样？他认为都是孩子不顺服，孩子悖逆，不知道感恩，而且我这么认真，这么卖力的服侍神， 一定是魔鬼攻击我，可是神啊，你为什么不来保护我？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对神开始愤怒啊，最后崩溃，最后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服事，啊，不得不停下服事。那感谢主的是，这位牧师在失败当中，可以讲在失败跟痛苦当中重新反省自己，他终于意识到他以往在做什么，他在用疯狂的投入宗教的各种活动各种服饰，他想迅速的打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形象。以前是在自己的呕吐物里面啊，在上瘾里面，在性的混乱的关系里面，很羞耻的形象，对不对？他要迅速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自我形象，从羞耻当中来拯救自己，好像这个品牌要抢回来一样哈。哎，所以他其实躲在宗教的系统里面。以前是他的父亲是怎么样，用学习成绩要求他，用学习成绩要求他，总觉得他不够出色。OK， 那学不好，美国男孩子嘛，体育也很被认可的，我在体育里面找到认同感嘛。结果怎么样？这个孩子，这个牧师特别惨，他妈是优秀运动员，体育这边他妈要堵着他，你运动又不如我，学习不如你老爸，运动天赋不如我。可是其实如果换位思考会不会好一点？因为他是父母的孩子嘛，他体育恩赐肯定比他爸强，他学习比他妈优秀，但是父母就是用自己的长处来要求这个孩子呀。所以哎，他从小这个就经受的这样的一个父母用世界的标准来苛责他，神释放了他，拯救了他，他的确改变了。他的改变表现在哪？他再也没有用世界的标准去要求他的孩子了啊！但是怎么样，他却用一套神的标准在要求他的孩子他的妻子。神的标准更难达到啊，因为神是完美的呀，人还有软弱啊，所以他的老婆他的孩子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点赞他的认可啊，所以这个哎。他反省到，终于反省到自己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看，被宗教包裹的自我，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进了教会有信仰了，哎，就一切都解决了，就完全得医治了，只是刚刚开始。被宗教包裹的自我最难被认清楚，因为你把神变成你合理化自己的一个工具了啊啊！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拿耶稣当陶成，我们心里还是只相信自己，我们是用自己做陶成，把神拿过来贴花一样贴在我们这个自我外面啊！我是个好信徒，我每天来聚会，我读经打卡，是不是营造重新营造一个自我的一个好的形象？对我最好的永远是我自己啊！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到我们那个小世界去看清我们的真相，好像我们是活在那个逃生舱里，对吧？那个漂浮在太空当中的逃生舱，只有我们自己在那个逃生舱里面啊。这个逃生舱漂浮在宇宙当中，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它就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狱，因为和任何人隔绝，和人的爱神的爱都隔绝，孤独的漂浮在宇宙里面啊。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的时候只选择让耶稣，让教会的弟兄姊妹，让牧者看到我们那个受伤的自我。为什么？为要得神的恩典，得别人的帮助跟同情。但是我们不要让他们看我们那个有羞耻感的啊，做错事那个可能会犯错的那个自我，这个我们要藏起来，不让人看，死死的护住，对不对？我们最不愿意承认啊，我们最想要逃避，最不愿意承认的是什么？这位牧师一样，像这位牧师见证给这个牧师一样，他最要逃避的，最不想承认的是那个自我的真相，就是什么？他的父母因为他背不好法语的单词打他，他现在因为儿子背不出圣经金句打他，他和他父母唯一的区别是什么？打人的理由不同，都是用怒气，用愤怒，用暴力，想要别人听他的，控制别人的那个人。我们里面最想要逃避的是这样的真相，就是我们和那些带给我们伤害的人竟然那么相似。原来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原来福音不是说我们很属灵的原谅别人，那太难了。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我们和那个需要我们原谅的人一样，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来赦免，被耶稣基督原谅。所以后来这位牧师向家人啊，找到他每一个家人，女儿、儿子、妻子，流泪跟他们道歉，承认错误，为他们每一天为他们祷告，重新建立关系。啊，后来他心脏病发病啊，这个离世了。在他心脏病这个去世前三年， 啊，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终于肯对他说什么呢？我们终于感受到你的爱了，我们终于感受到你的爱了。啊，所以他的分享啊，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那我也是一个逃进耶稣里面的人。那当我在祷告当中来到神的面前，神光照我，让我看到我最想逃的是什么？我最想逃的两个部分，啊，我最想逃避的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性格里面不被接纳的那些特点，啊，未必是错，特点，比如说，哎，我这个人可能这个谨慎一点，那谨慎的硬币的另一面可能有点胆小啊，或者是我这个人很莽撞，那另一个角度看他可能很勇敢，所以我们每个人性格有不同的特点，或者我敏感一点或者怎么样啊，不愿意社交，这都没无所谓对错的，我性格里面的特点，但是可能我成长的环境里面不接纳我，这个是我想要逃避的。那另外一部分我要逃避的是我里边那些啊偏向于罪的这个心思意念啊，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啊，我们也知道神不喜欢的。哎，我主要在逃这两部分。那第一部分，我生来的这个人本身的特点，这个特质，神造我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不是我自己要变成这个样子的，不是我要长得很矮，不是我要长得很胖，我生来就是神造我。神有没有造错？神没有造错。所以神的眼光、耶稣的爱跟接纳，医治我这部分的需要，这部分我不需要再逃了，我不需要和你一样。啊，不需要和你一样啊，一定有什么这个高富帅也好，或者是要怎么有什么什么样的学历，什么样的性格怎么样？哦，不需要了，神接纳我，因为他造我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哎，那第二部分，我们里面偏向于邪的那个部分，我们心里面，哎，有的时候，哎，那些我们会小嫉妒啊，看别人呐，哎，或者自我中心有自私的部分，这都非常正常。我们学会用神的眼光看自己，就是说。我们本来就不完美，神知道我们是这个样子，而且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每个家里面都有垃圾桶的，凭什么你就觉得你家里是没有垃圾桶？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把垃圾桶藏到床底下了。家家有垃圾桶，如果你觉得你一定要是完美的，那就是你是最骄傲的那个人啊！如果不是这样的，神的赦免就可以帮助我，对不对？我是有，我的确我里边有不好的地方啊，想占便宜，啊，想嫉妒，啊，看不起别人，啊，有骄傲的部分，神就赦免我们。神只要我们去找神认罪，神赦免的爱就可以医治我第二种伤口，啊，我就第二种羞耻的部分，我也不需要再逃了，我也不需要再逃了，不需要再逃避他的光，啊，可以安全感的，很有安全感的，把自己的真实的一面袒露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在自我的逃城里面啊，我们那个心是还紧缩着的，把自己封闭起来啊。那耶稣的爱让我们这个心就像花瓣一瓣一瓣打开啊，一瓣接纳我们，像春天一样把我们重新开启，我们重新开放，我们以往那些伤口结疤的伤口啊。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跟神鹰祷告，神让我们看到我们以往受伤的这些伤口也都已经结疤了，结痂了，对不对？可是这些部分会打开啊，会打开，打开成为重新开出这个花朵啊，等待秋天能够结果实。所以原来野百合也有春天的，对不对？我们在主的花园里，不再惧怕被我们各自身上的那个刺扎伤，而是我们可以第一次啊，迎来我们人生的春天。可能我们在原来的环境、原来的成长里面，啊，我们没有感受到，啊，我们从一个好像一个冬天的一个场景里面一路走来、幸存下来，但是在耶稣的爱里面，我们可以第一次欣赏彼此的春天，啊，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